中共出境审查继续收紧，投资美股被追税，北京军工被遗弃，禁学生签证后 H1B 签证宽限期被归档，毕业或失业即走人。日本政界文化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参议员抨击英伟达在中国建厂，美国断供，中共被捉住要害。希音被欧盟警告后回应，印尼指控 TikTok 收购案垄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大陆门户网站纷纷在头条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给中国少先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信中说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央视亦做了高举队旗跟党走的快评。对此，六四文化传播协会理事蒋品超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当局用这种方法来令小朋友对这个国家产生爱，实质上是欺骗，爱的对象不是国家，引导向共产党的伪光正。同时，中共当局不单止继续加强对出国人员的政审，近日又传出很多购买美股的民众突然收到追缴境外收入税款的通知，评论认为上海、厦门等多地传出限制民众出国或者与官方控制资金出境有关。留学中介机构黄先生表示，有学生在过国内边检的时候被盘问了50分钟，大量上海、北京、广州、厦门等地民众分享出关被查的经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监察委员会委员朱高峰表示，相比多数国家关注入境审查，中共则相反，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人走出去，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是个监狱一样，只有监狱是只准入不准出的，它越来越严格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维稳，其主要目的是排查对中共政权有威胁的人离开。同时有消息称，近期中共还加强了对海外投资行为的监管。 X 平台推主财经真相发文说，近期大量中国国内购买美股的民众收到补缴境外收入税款的通知，涉及包括香港辉立、富途等多家券商。朱高峰表示，现在传出厦门、上海等地限制出国，或者亦与控制人员携带资金出境有关。朱高峰还说，中共政权不单止对异议人士落手了，他们现在还很害怕普通的人、普通的韭菜逃离中国。此外，就在中国指控台湾发动黑客攻击的前两日，5月25日，中国国安部透过微信发布揭露间谍的 N 负面孔一文，列举不调查的侦探、不研究的学者、不营业的商人、不观光的游客、不走心的恋人等，以及记者、签证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等各类身份，都可能是搜集中国国家机密的间谍，睇似呼吁中国民众提高安全防范，事实上是警告民众不得触犯泄密等国家安全法令，亦升高了内部的肃杀气氛。同时有报告指，亚太军工格局在变，中共影响力正在下滑。国际战略研究所5月28日公布了2025年版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部分章节，报告指出亚太各国的国防政策出现结构性转变，不再单单是着眼于军事威胁，而是转向加强授权生产、技术转移，以加强本国军工能力。而中共军工企业在高阶军备市场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主要因缺乏能满足各国对技术转移、互通性和政治透明度的期待。北京的角色似乎正逐渐受限，其出口影响力亦面临萎缩趋势。英国以下个礼拜发布战略防卫检讨，揭示英国国防改革方向。国防部近日已经释出信息，网络科技、人工智能、自主和无人系统在安全防卫领域的应用势必提升， 國防大臣希利更向媒體透露，英國將加強對俄羅斯、中國的網絡攻勢，而美國對中共的網攻戒備亦越來越慎重。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28日在霍士新聞頻道特別報導節目中表示，中共的網絡間諜活動，他們在海底的所作所為，俄羅斯在太空領域的行動，以及好像鹽颱風這樣的網絡入侵能力，他們已經成功地滲透入了我們的電訊基礎設施，他們所做的就是竊取我們的訊息，我甚至睡覺都很少。美國特朗普政府正在對大學整頓發動重拳。司法部民權部門負責人迪龍表示，在 X 平台，很多同歧視指控有關的內容都同大學有關，他的辦公室每日瀏覽這些訊息，以進行司法審查。多項證據顯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搜尋涉嫌容忍反猶太主義的校園，同時宣布驅逐具有國安風險的中國留學生。國務院發言人布魯斯29日在新聞會上強調，美方將確保了解留學生的身份，在特定情況下，美國將吊銷與中共有聯繫的學生的簽證，或者在關鍵領域學習的中國學生簽證，加強對所有中港公民的簽證審查。美國不會容忍中共利用美國的大學竊取美國研究成果、知識產權或者技術的途徑來增強軍事實力，進行情報收集或者壓制反對聲音。這項新政策適用於所有中國學生。有國務院官員表示，中共利用了美國的簽證制度幾十年，不斷給學生到最好的學院和研究型大學竊取知識產權，總統的目標很明確，我們將把美國放在首位。當被問及是否所有中國學生都可能被吊銷簽證的時候，國務院回應說，鑑於目前的特殊情況，我們希望確保那些持簽證來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明白，我們非常重視國家安全，我們正在審查他們的簽證，如果審查順利，咁係最好嘅結果。呢個係一個持續嘅過程。如果發生乜嘢事，比如你喺美國被捕，或者出現乜嘢問題，最終可能會被審查。依家仲唔知道會有幾多比例嘅中國學生簽證會被撤銷。《華爾街日報》指出，喺特朗普第一任期同第二任期之間嘅四年裏面，特朗普同保守派前政府官員就開始計劃怎樣整頓美國的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精力，大膽規劃在聯邦層面上最大程度的高等教育改革。最新的保守派改革在高等教育領域引發了一場地震。特朗普在白宮表示，哈佛這樣的大學招收了 31% 的國際學生，而美國同樣有很多人才非常優秀，但名額被外國學生佔了。他希望大學需要給美國學生更多機會，以美國優先。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社群發文說，國務院調整發放簽證的措施，針對給留學生更廣闊的範圍，對美國進行言論審查的外國人物，或者是企圖損害美國人權利的人，亦是審查對象。美國媒體引述國務院相關文件指出，特朗普政府考慮讓所有外國學生接受社群媒體審查，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其他國家都是這樣。現在全球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宣布暫停國際學生的新簽證面試，以美國在台協會為例，簽證申請人可以繼續提交申請，領事部門會調整日程安排，以便有充足的時間全面審查所有受理案件。同時，就業 H-1B 簽證似乎亦面臨改革。有網友發現，在5月23日，美國移民局將 H-1B 簽證被裁員後60日政策的頁面歸檔。按照以往的慣例， USCIS 歸檔一個頁面，意味著頁面裡面的政策即將進行更新調整。一些中國外籍人士擔心 USCIS 歸檔一個頁面，意味著頁面裡面的政策即將進行更新調整。 如果呢個政策被取消，咁樣失業嘅 H1B 簽證持有者可能會面臨身份失效嘅風險。特朗普嘅教育改革對喺美國留學嘅中國留學生造成好大壓力。一名上海學生表示，雖然自己已經獲簽證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碩士班，但無法消除對未來嘅不安。即使我在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亦可能在畢業前就被趕回中國，這個太可怕了。三高問題困擾很多人，單靠飲食控制還是不夠力。三高代謝補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幫你補充營養，輕鬆應對代謝挑戰，是現代人的健康好幫手。想知多些，即刻點擊留言區健康520網站，或者撥打北美免費熱線1-866-520-5201。5月28日，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在東京都內舉行的政治集會上公開發聲，呼籲日本社會及政界關注並譴責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他們指出，強襲等殘酷行為不容忽視，日本政府和媒體有責任採取行動制止中共的暴行，同時警惕中共對日本社會的滲透。前日本眾議院議員中津川博香先生在集會上表示，中國法輪功學員、藏人和維吾爾族人長期遭受中共迫害，成為強襲的主要受害者。他指出，這一產業鏈自江澤民時代以來就已經存在，並發展成為中共政權的重要盈利工具。他還提到，美國在這個月初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對參與迫害的中共官員施加制裁，包括凍結資產和禁止入境。他呼籲日本政府亦應該採取同樣的立場，擺脫對中共問題的沉默和迴避。此外，他還就近年來日本社會頻發的小朋友失蹤事件提出質疑，呼籲應該徹查是否與中共強襲有關。知名導演野福祥先生當日亦趕往會場發言，他強調不能夠對中共的人權侵害視而不見。在接受看中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野福祥先生指出，目前中國資本正在收購日本國內的土地和火葬場，並對媒體和企業施加影響力，展開一場靜悄悄的入侵。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社會幾乎看不到任何批評的聲音。他表示，這種對新聞輿論的滲透令人擔憂，必須提高警惕。日本評論家三浦小太郎先生指出，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已經構成種族滅絕罪。他高度評價中津川博香在政治壓力下依然堅持立場的勇氣。日本新唐人電視台社長須田碧霞女士在會上介紹了加拿大紀錄片《各有器官》，並強調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原則的和平修練團體，現在卻被中共打壓。他呼籲關注這場人權迫害。曾任昭和音樂大學副教授的內田中恒先生亦表示，強襲並非傳言，而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悲劇。他批評日本主流媒體對這個議題的漠視，並呼籲媒體應該負起輿論監督的責任。內田中恒先生說，我知道中國亦有很多善良的人民，我們日本人應該勇敢發聲，和他們攜手對抗專制暴政。英偉達行政 CEO 黃仁勳傳出在上海設立工廠的計劃，美國國會發布批評。兩名美國國會參議員致函黃仁勳，批評英偉達近期在上海設廠的主張可能會令中共獲得尖端技術。此外，還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已經下令限制對中共輸送晶片設計軟體、化學品及其他多種貨物，並撤銷了某些供應商的許可證，目的是為了置中共於死地。當地時間29日消息，美國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班克斯和參議員沃倫致信函黃仁勳，要求英偉達提供上海設施計劃全面的時間表和描述，包括具體研究和工程項目， 以及任何財務激勵措施的細節。信件中表示，因為達在上海設廠的做法引發了重大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問題，需要認真審查。而英偉達發言人回應說，公司只是為現有員工租任了一個新建築空間，這些員工在大流行結束後重返工作崗位的時候需要這個建築，工作範圍將保持不變。同時英偉達不會將任何先進的晶片設計發送到這個工廠。《華爾街日報》指出，投資者仍然在關注英偉達是否會繼續開設中國辦事處，以及對中國的晶片出口情況。另一方面，知情人士說，美國已經對北京實施新的限制措施，可能會加劇對中國的緊張關係。上個禮拜，有提供半導體設計軟件的公司收到信函，指出他們之前對中國出口許可證已經被取消，美國商務部將逐案審查許可，以決定是否重新開放出口。路透社指出，受影響的 Synopsys、Cadence 和西門子公司合計佔中國 70% 以上的晶片設計軟件市佔率，依家出口被叫停，引發業界關注。報導引述知情人的言論說，美國的目的是阻止中共獲得一些關鍵產業所需的產品，除了半導體設計軟件之外，受影響的產品還包括化學品、丁烷和乙烷、工具機和航空設備。過去的幾日裡面，很多公司收到了美國商務部的信函，告訴他們知新的限制措施。三位熟悉晶片設計產業狀況的消息人士28號表示，中國的業務仍然在正常進行，各公司仍然在等待實施限制的明確資訊，現在還不知道中國客戶可能面對的真實打擊。一位美國前商務部官員認為，停止對中國開放設計軟件仍然是真正的瓶頸。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限制向中國出口晶片設計工具的規定就一直在度考慮之中，但最終因為過於激進而被排除。新加坡白橡樹資本合夥公司的投資總監 Norrit Cho 認為，現在中國對於這些設計工具有很多盜版版本，而且不難獲得，一旦合法管道被封鎖，盜版會更加猖獗。然而盜版軟件由於無法跟進更新，質量亦無法保證，導致中國晶片設計行業的發展前景前途未卜。特朗普政府針對多國關稅進行打擊，中共首當其衝，中國製造產品部分轉從電商平台銷往歐洲，引發低價產品傾銷風險。29號消息，中國電商氣音遭到歐盟警告銷售不安全及危險產品，宣布立即做出應對預防罰款。另一方面，印尼反托拉斯當局指控中國短影片平台 TikTok 去年收購印尼最大電商平台 Tokopedia 的做法存在壟斷風險。26號，歐盟消費者保護合作網 CPC 警告希音存在多項違反歐盟消費者保護法的行為，包括產品安全以及危險產品類型等問題，限期一個月進行整改並且答覆指控。而希音給出的回應包括增加產品測試次數至250萬次，並且在這個領域增加企業投資$1,500萬。同時，自購物平台上線以來，已經停止和540多個違規賣家合作。就希音的整改是否合規的問題，CPC 並未給出答覆。這個組織由歐盟執委會和27個成員國以及挪威冰島政府組成，目的是保護歐盟消費者權益。而在29號，印尼反托拉斯當局指控 TikTok 2024年1月完成的一筆巨大交易存在壟斷風險，當時 TikTok 以$8.4億收購 GoTo 旗下電商 Tokopedia 75.01% 的股份，這筆收購案獲得了這家公司的印尼市場主導地位，令市場集中度顯著上升，可能導致商品價格上升，引發反托拉斯當局關注。 印尼方面表示，有权对 TikTok 的交易裁定违反竞争法，并施以罚款或者发布行政禁令。中央社指出，关于 TikTok 交易的下一次听证会将在6月10日召开。印尼当局对 TikTok 和旗下电商提出多个要求清单，并且勒令两个企业每三个月提交一次月报，为期两年，对政府展示收购前后物流和支付合作伙伴的名单及协议。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